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每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仍在北京举行，在当前中国政坛黑幕重重、传言四起之际，两会气氛也相当诡秘。从部长到高官，从代表到委员，要么逃避采访，三缄其口，要么指鹿为马，环视左右而言其他，场内场外到处都是你懂得等着看之类的晦涩语言，一派混沌政治、意淫政治的景象。而官方媒体也只能人云亦云、捕风捉影、大搞影射新闻。那么今年的两会有什么能够给中国民众提神醒脑的亮点，又释放出哪些耐人解读的政治信号？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士为您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波多黎各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两位的就是，我们先要揭开一下这次会议的这个红盖头。那么两位呢，对这次会议的总体的感觉，这次两会的总体感觉是什么？首先我想请在北京的张先生回答。张先生。
啊，我其实现在对两会已经提不起什么精神来。今年两会我觉得到处都是在打哑谜，都是这个刚才如这个你们所说的这个哎你懂的这一类的语言。那么其实两会来讲也就是这么一个舞台，年年演这么一场戏。那么这个一个呢是这个批准政府去年所做的事儿，一个呢是许可今年政府要做的事儿，就是加盖橡皮图章，就实质就是如此。那么当然这个今年因为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大家这个人心惶惶，这个开着开着会也可能被带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谁都怕引火烧身。所以我们看今年的代表委员们这个哎都比较的这个低调，往常那些比较高调的娱乐明星现在也都低调了。然后这个你再看，我倒觉得现在说参政议政，其实这个只不过是一个这么一个说法而已。当然人民网在此前也这个提醒，他们做了一组图片提醒这些代表们，你们是来参政议政的，你们是来这个审议报告的，审议这个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会场上的发言，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是在学习报告而不是在审议报告，也就是说他们其实真正履职的没有多少。有多少人提出来说这个报告哪个地方我有疑问，哪个地方我不同意，或者等等，这些话都没有。上来你看都是我完全支持这个李总理的报告，这个形势一片大好，等等等等，都是这一套话。那这个哪是这个来履职啊，这分明就是来捧场的嘛。所以我觉得倒是对照之下，我觉得媒体现在更像是这个代表，或者像是委员，因为媒体还能提出一些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而相形之下，这些代表委员们就是一群好好先生，这个很少有这个能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不过今年有一点还比较好，今年就是那种雷人的这个提案现在好像见得少了，因为大家年年都是看各种的笑话，今年呢可能连笑话都不敢说了，这点呢是确实跟以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整体上我们对于这个两会就是不用有太多的期待， 他们只是就是批准政府过去做的事和未来要做的事，如此而已。
嗯，好，谢谢张先生。何先生，您的看法？
我们观察这个两会可以说有20多年了，从最开始的总是有一点期待啊，出现一些委员或者是人大代表，他们能够有一些台北的提案，或者对这个时政呢有一些比较尖锐的一些批评，提出一些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我觉得我们的这期待啊，不仅是很主观的，而且是很幼稚的。就是即算是一个好的提案啊，即算是一个尖锐的批评，我觉得反而是增加了这个所谓的两会的这个风景啊，其实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在中国现在的这个政治框架和政治气氛之下，和领导人的政治的这个蓝图之下，任何比较好的变革啊，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调整，反而只会增加这个体制的润滑，增加这个体制的矛盾弹性和活力。我觉得还不如像今天这样死去一谈，大家都不讲话，大家都不干活啊，大家呢这个只讲一样的这个套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来人来履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亮点，这个反而是正常的。因为他这个所谓的人大代表，所谓的政协委员，都是自己海选族员出来的，所以我们不给这个两会抱有希望，这是符合真实的情况啊，才会使我们真正看清中国政治的这个本质。我觉得反而是在一些细节上我们会亢奋啊，我们会感觉到有一些期待。其实20多年来，我觉得幼稚的不是中国共产党，幼稚的是我们这些观察者，幼稚的是老百姓啊。你给一个什么东西，在整体的这政治格局之下有什么用吗？有什么价值吗？有什么意义吗？比如说新闻自由，你万一有一天他搞了个新闻法，你觉得有意义吗？那个新闻法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肯定只会管制新闻的，所以没有任何意义啊。你比如说你废除了这个收益审查制度，让他其他的人群改进了吗？没有改进的，恰恰相反，在这几年的人群反而是这个更加恶劣，更加糟糕了。但是我们曾经为这个中国收益法的这个废止感觉到多么亢奋啊，多么激动啊，对不对？我觉得20年呢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不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任何的期望啊，任何技术性的进步，任何细节性的进步，某一些调整绝对不能为它欢呼。因为根本性的政治框架如果不做改动的话，
和平先生的视频现在有一些问题。那么刚才呢，张立凡先生和和平先生都认为今年的两会的气氛呢相当的沉闷，和平的原话说是一潭死水。不过我们仍然要试图从我们得到一些信号当中来解读一下中国现在的高层政治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想首先请问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就在两会前夕，中国公布呢已经查处了14名军级以上的高官，其中就包括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儿子郭正刚。那么在这次会议上，有人问这个，有记者问总后的这个政委刘源上将，说是这个郭伯雄会不会也牵扯到案中，会不会也受到影响。然后这个刘源笑而答道你懂得。然后又记者又问他，军中会不会有更大的老虎落网，他说你就等着中央的话吧。那么您认为刘源这个话当中是不是释放出了什么信号，张先生？
我们看啊，这个郭正刚从大校变少将，这个中间然后再被这个拿下，这个中间就是据说是47天啊，这个事儿真是有点，就给人感觉就是温水煮青蛙，这个煮法很残忍呐。为什么呢？后来我这个网友们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呢也捋清了这个思路，说为什么一定要等这个郭正刚提成了少将才收拾他？那就是因为如果他不够少将的级别，据说他就不归这个中央的这个管的，他不属于这个中央直接这个纪委能够管的干部，军纪委就管不着他，那么就还要通过地方的军纪委来管他，所以呢一定要把他提成少将，这样呢才能够收拾他。 我想反正现在这个从这个收拾老虎的这个步骤来看呢，确实也是煞费苦心，也这个计划的很周详。所以我想照这个路数吧，恐怕这个所谓儿子已经收拾了，这个老爸还会远吗？这个大家都是做这样的猜想。那么当然这个我想这种猜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嗯，
所以这个刘源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回答，其实他也是一般来讲，这个你懂得现在大家的解读就是一种默认。所以我把它解读成是一种默认。
嗯，
谢谢。
那么今天我们有看到有新的报道，说是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健在接受记者表采访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您认为他的父亲是不是也会有什么麻烦？他说，父母是第一任老师，孩子没有教育好，父母也难逃其咎。这又是意味着什么，张先生？
就是我爸是李刚这个头一逻辑嘛，反正是因为这个郭正刚本来大概就是个花花菜穗，然后靠着这个父亲的这棵大树在那胡作非为，就这么一个人。那么当然这个现在坑爹的事情也是非常多，所以呢这个本来我看这个他老爸的事儿就不少，所以呢拿他当个药引子，把他先煮了呢，后面就是接下来我想可以就顺藤摸瓜了。所以我想现在反正地方上或者是这个单位里头，一般来讲要出事儿就是窝案，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全家无一幸免，这种也是非常多。这倒还真不是搞株连，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这个执政模式就是一个家族主义的执政模式，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实际都是以国为家的啊，把国事跟家事是分不开的，所以一旦出事的话肯定也是全家都要被煮进去，都要下锅的。
是，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
好，何先生，刚才你的线路断掉了。对，关于对听到你了。关于郭伯雄、郭正刚这个案件，你从最新的人大政协两会上释放的信号有什么解读？
啊，他们的信号没什么他的意义，因为我们早就知道了，就是葛北平是势在必行要抓他，因为他的女儿啊葛润红啊也是谁知道了这个他也是个军人，曾经是个军人，后来下海以后呢一度经商很不善，后来是得到郑山他们的支持，就是古镇山他们给了很多钱贿赂他啊，才使他的这个也挣了很多钱，他也被调查了。葛伯雄早就已经被监视之至，他可能在熬夜的情况之下，可能经过台北的批准来出现啊某种场合，或者是录一个某一个名字，但是在整体来讲他已经被调查是没有任何疑问，现在只是说了等待一个宣布的时机。当然你没有正式宣布的时候，当然还是总是有变数的，因为葛伯雄被抓跟这个实在抓还不太一样，第一个是他级别更高，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被抓住，意味着上届中央军委呢基本烂掉了，因为所谓的上届军委实际上就是三个人嘛，一个是这个没有足用的这个名义上的军委主席这个胡锦涛，第二个就是这个葛伯雄，第三个就是许在浩，其他人其实都相对来讲是配角。如果这两个，一个是负责这个军事的啊葛伯雄，一个是负责军政的啊这个许在浩被抓，那就意味着中央军委就整个烂掉了。其实这个烂掉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央军委前一步烂掉了啊，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抓贪官，实际上是贪官抓贪官，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了。因为在中国现在的政治框架之下，他必定要制定每一个官员都是贪污腐化的，只是形式不同啊，只是手法不同啊，包括这个刘源在内，他不是通过一个非法的手段，他能够真当上这个上将吗？不可能的嘛。他都是通过他的一个特殊的管道才能上去的，所以呢在中国现在的框架之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你别看没这个他今天在开会，像张先生讲的，明天可能就被抓掉了，说不定在开会的中间就被抓掉了，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也没有一个抓贪官的人就不是贪污的，都是贪官抓贪官，都是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所以隔板型的这个问题呢，就是等待到这个两会之后或者两会中间或者某一天头也寻不出来，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其他人被抓也不要奇怪，抓人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也被抓也不要奇怪啊。所以在整个政治现有的没有法治没有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打上包票。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现在我们来接听一下各位观众和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看大家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上海的惠先生，惠先生你好。
好，你好。
嗯，
那个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一下，就是说那个他们这个两会怎么会开的，怎么会不沉闷呢？这个气氛，我一眼望去，满朝满台都是贼。
嗯，
那些贼，你说那些官员70%以上，他们是不干净的。那些代表都是富人，富人往外逃，官员保不准明天就被抓起来。所以这个会是开不好的，那全部是作秀。你说今天的会跟两年前的薄熙来那个时候的会有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跟那个窦永康在的时候会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政权这个体制已经走向了死亡，他们在演戏，他们似乎看上去好像在忙忙碌碌，其实呢都在做自己的事，都是见不得人的。这样下去，那么我们等于是大家都要陪葬，这一点我们是绝对不同意的。所以说我们期待着有识之士登高一呼，
嗯，
我们通过这一次群体之下来唤起民众们的一个向新的希望去追求的那个道路，是吧？对这种体制坚决要唾弃。好，谢谢你们。
谢谢，谢谢上海的惠先生。接下来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宇宙好。四个全面，我想说一下四个全面啊。四个全面是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大智慧啊、大布局、大谋略。一方面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打击贪腐，这个规模之大，力度之深，啊，令人叹为观止。应该说，他继承了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又延续了，而不是抛弃了邓小平的实用理性。啊，重大事情要摸着石头过河，啊，而不是鲁莽贸然行之。啊，像刚才那位民进集团的嘉宾是胡说八道，我不完全。
啊，您
像
高先生啊，不要搞人身攻击啊。
从来没有人说你胡说八道。
好，谢谢您。
所以你也不要说别人胡说八道。
好，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到吗？
可以听见。
听得到吗？
可以，史先生，请讲。
啊，中国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由一群无知无耻邪恶的痞子建成，腐朽的框架，虚伪的窗棂，总想越盖越高，却没有广大民众补选的支撑。民主的宪政的腥风徐徐吹来，使这座大厦不停地晃动。心惊胆战的所有者，不容一切流氓和吹鼓手利用全国人民的民脂民膏维修这座大厦，使这座大厦始终处于维修之中，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倒下，那也在情理之中。我讲完了，
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现在中国已经由那个多人独裁变成那个个人独裁，无论打多少老虎，都是权力斗争，都是为了巩固习近平自己的个人独裁。现在只有多出那个像财经一样的那个有识之士，从多方面揭露社会的现状，从而唤醒民众的公民权利意识，来倒逼政府。
嗯，
但这肯定是一个那个相当艰苦而漫长的过程。 完了，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是说在这次两会上我们发现呢，就是说根据中纪委网站上登的最近的一些关于庆亲王的这些这个炒作呢，那么中共的这个官员就是这个是曾庆红的前秘书呢施之宏，他有这样的回答。那么他说呢，这些猜测呢，就关于庆亲王就是曾庆红的这个猜测呢，其实呢是根本就没有根据，是非常可笑的。那么他尤其说了一句，说有些海外媒体在没有根据、没有获得有关方面放料的情况之下，就做出这样的报道呢，实在是可笑。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中共官员的这个作为中共官员的这个身份做这样的表达、做这样的表白，您有什么看法？
就是他用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儿，叫做未料。
嗯，
他说这个说你们说这个庆亲王这个说法啊，没有获得大陆有关部门未料的情况下，硬要抢先爆料。这个说法很有意思，那就是说明，至少是说明这个大陆有关部门曾经喂过料。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权力斗争的这个过程中，比如说要这个这一波人要搞掉另一波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向境外媒体来喂料。但是这个喂料这个词儿呢，其实后来我还特地检索了一下喂料，因为我也用过，我写文章也用过这个词儿，我甚至还想，哎，这个词儿是不是我发明的呀？我查查有没有比我更早的，我一查还真有。而且你还想不到这人是谁，这个人居然就是朱明国。我发现朱明国在2016年的6月，他就在南方日报上就讲，他说这个对南方日报要早喂料、多喂料、喂好料，更好的引导舆论。然后后来到2011年，他又说过，他说地方官员要跟上形势，主动跟媒体交朋友，给媒体喂料，皇粮吃不饱，媒体就会找杂粮，杂粮也不给他，媒体就会挖你的绯闻。哎呀，我说这个事儿真是好玩啊，就是哎，这个说来说去，这发明权居然也是一个大贪官发明的。所以啊，现在我看这个真是谁也不要说谁了，这个乌鸦落在猪身上，你给人家喂了料，未必你自己就干净，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嗯，
至于说这个庆亲王，其实要按我们这个学历史的来说啊，这个历史上这位奕匡这个庆亲王，还居然是个改革派。庆亲王，你别看他这个这么贪腐啊，他是主张宪政的。就像我们这个有的这个高官，他也主张普世价值，但是他的家族照样贪腐，所以我觉得政治主张是政治主张，那个贪腐是贪腐，这是两码事。
嗯，
那么这个到底说的是谁？庆亲王说的是谁？我觉得施之宏是有备而来，所以他是念的稿子，据说。
是的，
所以呢，我想他说这个话，肯定还是有比较强硬的背景，他才敢这样说。也由此看来，这权力斗争不是那么简单，就是你说要干掉谁，说是拿借古讽今说几句就能收拾掉的，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2个月以前曾经做过一台节目，是中南海的申猴。到底是谁？现在施之宏的这番自我表白啊，确实可以说是不打自招，承认中共的相关部门确实是在向外边喂料。那么第一，请你对这个喂料的说法做一下评论。第二，现在和平的这个线路又出现了问题，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问他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请讲。
嘉宾好。喂，我的意思呢，我据我的看法哦，中国的是这个两会呢，是那个做做秀子的，是给人民看，给人民听啊。实际上呢，大家呢都是黑打黑，贪打贪，像当年就是说 王立军跟薄熙来在重庆打王强的时候，他不是黑大黑吗？是吧？现在就是说呢，习近平他们打什么？王岐山他们打那个邓永康啊、徐才厚啊、郭伯雄啊等等人，也就是呢，汤打汤。我的意思说，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嘛，就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吧？谁胜谁说了算，是吧？就是说呢，他虽然习近平、王岐山跟那个李克强虽然说刚进的，刚进的，但是呢，他有个智囊团，这个智囊团里面的人并不一定绝对完全是刚刚进行，是吧？你干嘛就说呢？队伍上的这个人，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浙江的李先生，您的意思我们已经听清楚了。再接一位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你好，
请讲，请讲，听到了，请你把你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音量关掉。
我明白，那个对于这次两会啊，老百姓已经都看惯了，就和春晚一样，那个节目都已经很麻木了，所以老百姓呢也不去关注什么两会不两会的，而是关注习近平打老虎的问题。大家都看这个打老虎啊，打得鸡飞狗跳的，老百姓觉得很开心。关键的问题什么呢？习近平你这次打老虎能不能真正惩治腐败的问题，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很关注。也明白两会呢这些代表啊还是照样的都是一些橡皮印章，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些代表，所以没抱一点希望。我就说以上。
好，谢谢辽宁张先生。和平先生，在你刚才线路断以前向你提问的问题是，施之宏承认中共有关部门向海外爆料，你认为这是不是不打自招？另外一个，他自己事先准备了讲稿，然后说有些人把曾庆红说成是性侵王，这是非常可笑的。这同时是不是有，在你看来有此地无银的感觉？
可笑的是施之宏，什么叫搞个跳墙？我们就在施之宏身上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是曾庆红的大秘书，而曾庆红未来会不会被抓，会不会被查，我们确实不知道啊。但是曾庆红有没有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曾庆红是周永康的后台，曾庆红是贺国强的后台，曾庆红的家族一直有非常严重的腐败传闻，已经非常之久了，而且很多事已经得到了西方媒体反复调查的这个印证，中国的媒体也暴露了出了很多问题。那现在被抓的国安部的副部长马建啊，还有一些中办的一些系统的官员，就是曾庆红所布置和安排的啊。所以曾庆红有没有问题，在这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已经露出了很多的苗头，很多的线索啊。那么如果习近平反腐败不把真正的这个有实力的这个政治人物拉下去，他个人的政治权威还是远远不够的。我曾经讲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他是干掉了多少将军、多少元帅、多少包括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现在只干掉一个这个周永康，还是远远不够的啊！能不能拉下这个曾庆红，是考虑到习近平真正有没有权威的一个非常大的关卡。那么站在曾庆红这边，当然是不甘示弱，所以他们进行这个反扑。那至于卫料方面，我觉得海外媒体被卫料是有的，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啊。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认为是西方媒体和海外媒体进行认真的调查。当然有一些消息是国内的人的编造，或者是海外人的编造，也存在了一些卫料，也存在一些生蚝，不完全是一方面啊，各个方面的情况都有。但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国家的一个官员来嘲笑一个有新闻自由海外的媒体，这是非常荒谬的，这是完全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些观众、听众以及网友的电话。湖北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喂，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咱这个和平先生，我对和平先生非常尊重啊，但是我有点跟他观点有点不太一样。和平先生说中国这个政治制度吧，有些不太好，应该实行多党执政。但是我觉得呢，你怎么解释这个和平先生？你怎么解释这个南斯拉夫实行多党执政以后，一个国家分裂成了七个国家， 是吧？分裂成了一个一个任由大国摆布的一个大国的战略棋子，是吧？我觉得历史上发生的苏联和芬兰之间的苏芬战争，还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是吧？朝鲜作为一个小国，长期以来是中国的一个属国，是吧？长期以来处在一个被摆布的地位，你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好，谢谢湖北的，好，谢谢湖北张先生和平。关于人权和主权的问题啊，
对，南斯拉夫这些国家我正好都去过，恰恰相反，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么一种体制啊，在南斯拉夫呢强硬的把一些国家呢扭在一起，后来这些国家不断的去争取这个自己的权利，争取这个独立的权利，被这个南斯拉夫联邦呢这个所阻止，所以才发生了这个残酷的这个斗争，死了很多人。现在的这个通过了国际社会的这个干预，通过很多国际和平组织的努力，现在这些国家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定下来，在于经济上存在很严重的一些问题，但是这是不是民主带来的，恰恰是长期的专制政权所造成的。那么这些国家现在大体上已经开始走向了这种和平，这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一个事情。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湖南的郭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最近呢，雾霾天气啊，闹得如此火爆，我感到震惊。
是。
我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各个负起责来，保护好我们生活的环境，让我们明天的空气更清新。我是郭喜谈。谢谢。
谢谢。接下来接听安徽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哈哈，两会太可笑了，蒋一剑中共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跌到二级，我呼吁两岸之地的同胞们和全球的华人们应该团结起来，批判这个跌到二级的中共独裁暴政。
好，谢谢安徽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刚才这个有一位听众湖南的郭先生嘛，谈到了环保的问题、雾霾的问题，我们上星期刚刚谈过柴静的这个纪录片，有人说是调查报告，叫《穹顶之下》。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中国有2亿多网民点击了这部纪录片，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柴静渺无音讯，而且据我们看到网上下达了中宣部的电话通知，各级媒体一律不得再继续进行评论，不要对两会阻挠两会的视线或者吸引人们的注意。就连今天中国的环保部长陈吉宁在整个记者会上居然没有谈到这部纪录片以及雾霾的所造成的危害的问题，记者会后追他提问，他连理都没理就扬长而去。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这个不是说有权任性吗？现在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现在最有权、最任性的部门才能够把这个像台静这样的电视纪录片，或者是叫做他的这个发言权给剥夺掉。虽然我们这个讲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啊，这个宪法35条也规定了公民的各种的自由权利，其中也包括言论、出版等等这些权利，但事实上这个正好说明这些权利在现在来讲是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这个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嘛。所以我们看这个环保问题引发了这么大的关注，但是呢，就因为可能它引发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就要可能在这个穹顶之上的这些人们看来，这可能是要掀翻我们呢，我们这个穹顶不能被掀掉，所以呢，他们就一直把这个穹顶就往下压。所以实际上穹顶之下我们大家在呼吸雾霾，但是穹顶之上呢，我们还有这个宇宙真理啊，还有一贯正确啊等等，有伟大光荣正确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权真正任性的正好就是这些人和这些部门，他们 可以随意的就是剥夺这个老百姓的发言权，剥夺宪法所规定的这些公民权利，这个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啊。
嗯
嗯，
这个还有什么可说吗？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刚才张先生提到我们在谈到这个柴静的这个片子《穹顶之下》，正好在两会期间习近平也说了政治上需要山清水秀，那么联系柴静现象的，是不是可以说习近平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他理解只要把这一些对这个党的位置有危害的这些言论给封杀掉，就可以出现政治上的山清水秀呢？
我查进这个作品一开始出现了啊，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失望。在现在的这个体制之下，给任何一点希望之火、希望之心的这么一点动作，实际上都是给大家希望更大的一点破灭啊！这是一个没有保障的。也许查进的这个作品，他个人有很好的动机，也许这个后面有一些改革派势力的一点支持，也许后面是最开始中共的一些运作，这些情况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个骗子在中国的这个反保是没有多大促进作用的，因为反性的保护的反性的这个意识不是说人们没有，人们早就已经饱受其害，难道会没有吗？反保的意识在全世界全球都已经早就成为了一种基本上的一种常识，但是反性破坏的一个根本责任不是政府监管不力，而是正如一个作家讲的，是大家对政府监管不力，根本没办法在政府的这个行为进行这个监管。中国有了一个反保部，但是反保部实际上是中国和制造反保问题最严重的一个部门，调了一个所谓的清华大学的校长，叫什么学者陈真。什么叫学者陈真呢？他是学者吗？他也就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官僚，他其实是一个学者，他进入了这么一种官僚体系，他必须要像一个官僚，他必须要学会无耻，他必须要学会讲假话，他必须要回避一切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改革到了今天，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观众已经脑子都非常清楚了。任何的啊，这个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进行基本上的变革，而所谓的改良、所谓的整我奏起、所谓的整一些具体事情突破，恰恰相反，20-30年的邓小平的改革、江泽民的改革，到今天习近平的改革，任何的改革最后面恰恰是巩固了他的政权，恰恰使贪官污吏更多，恰恰使他们扶助官员更厉害，恰恰使他们维持这个专制统治的能量更大。所以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之下，我基本上不赞成继续搞所谓的改革啊，这个改革毫无意义，恰恰是一等倒退。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查禁的作品我一开始就不看好。我相信你们这有的人在骂查禁，有的人在捧查禁，你我觉得你们不是都是在一个角斗头上在表演吗？那个看台上的贵族他是不管你们的，对不对？他是不参与你们的争斗的，他是不参与你们的讨论的，但是他可以决定你要你讨论还是不要你讨论。所以他开放媒体，要你讨论几天讨论几天，不要你讨论就不讨论几天。这个后面没有那么复杂的因素，就是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党独裁的统治，就是一切由他们说了算啊。而我们在这个一党独裁统治之下的任何的变革的希望，是我们不止20-30年来犯的最大的一个观察性的一种错误，我们最大的一种期待的错误。
嗯，好的，美国军时事大家谈继续为您解读今年两会释放出的一些信号啊，张立凡先生，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参加文艺界政协委员座谈会上的时候，他说大家都是文艺界有影响的人物，大腕，希望同志们谨言慎行，不给人家制造风言风语的机会，不要给自己找麻烦。他这番话你认为应该如何解读？
这类的话其实一直就都有，就是我认得的政协委员，比如有一位这个已经过世的梁同介先生，他是政协委员，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其实每年都会有好多提案，当然而且他是一位这个环保人士了，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相关的这些官员都会对他有一些告诫，就说梁先生，您这些意见是好的，但是您这些意见，您这些提案不能发，为什么呢？发了这个对我们这个有影响，啊，这个影响不好。 其实呢，这种就是限制这个委员议政的现象，在政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大家呢，本来就是这个事儿，本来请来就是让你锦上添花的，所以你们如果是真的拿自己当回事儿，真的要参政议政了，那对不起，那你这个以后就可能不请你来了。那这个其实我讲，于先生这个于主席啊，他所给这个委员们的告诫呢，也是很现实的，就是你们要想当好这个委员，那你们就得谨言慎行，你们就不能给这个就是给我们添乱。就是我们以前也知道，像这个有一位委员，文艺界的委员就说，我从来不投反对票，我不给这个党添乱。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还有像这个人大代表，也有一位当了50几年这个人大代表的老代表，也是这样的，就是从来不投反对票。那么当然，现在可能不仅限于不投反对票，现在就是你可能提出一些不和谐音来，这个可能都会影响这个政权的稳定，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如果你是非常自信，你真的有三个自信，那你就放开了让大家说嘛，怎么会这个大家提点批评意见就把你们给颠覆了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说明了自己的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总而言之呢，就是代表们委员们以不投反对票、不提出异议为荣。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呢是河北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喂，
请讲，王先生。
特别好，那个大家好。我刚才听咱们节目听了，我只想说两点。第一个是我知道咱们是说咱们两会呢。我只是从大总的方面来说，我认为咱们中国两会啊，只是政府他做完工作报告之后啊，那些政协拍拍手，人大举举手，他们都是唱戏的，就是长袖善舞嘛。这是拿政协和人大的会议走走过场，唱一出老百姓都不愿意看的做一场戏吧。
好，谢谢。谢谢河北的王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一位是安徽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安徽刘先生在线上吗？
你好。
请讲。
两会嘛，不就是走形式、走过场嘛，就是欺骗老百姓的嘛。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持他的那个独裁统治嘛。他一面讲宪政、宪法、依法治国，一面也那些打压维权人士、禁言，不让人们说话。这明显就是为了维护他的独裁统治。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一年比一年厉害，变本加厉。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们在做垂死的挣扎。但是独裁最终是灭亡的，自由和民主是全世界人民的呼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没有人能违背客观规律。这就是中共现在往往不可终日的这个根源。
好，谢谢，谢谢安徽的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和平先生，就是说在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四个全面之中，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他只讲了三个全面，忽视了这个从严治党这一条，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您的看法？
体制现在很乱，体制很乱，大家就是惶惶不可终日。现在没有被抓的人吧，就担心谁是被抓啊，这个大家尽量不干活，大家尽量的不承担责任啊。那中央的体系你就想一想，开这么一个人大会议啊，全世界好像很多媒体有意和无意都在关注，应该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比较认真的中国最高级的一个向大众展示他力量的一个机会，都如此的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纰漏，可见他的体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在地方来讲，我去了解很多官员、很多商人，就是说基本上就不干活了，对吧？那么受贿还在进行，但是呢，受贿什么样情况进行呢？就是你跟我很熟了，我对你很信任了 ，OK， 我们行贿受贿啊，这可能进行。我跟你不熟，我怕是一个陷阱，我怕是一个问题。但是没有行贿受贿的情况之下，我跟你干活干什么？ 对吧？我既不是民企的官员，我也是一个不受接待的官员，如果我干了活多了，我收了一点贿赂还被抓起来被查起来，所以我很多人就是不干活，所以这个体制不贪腐他就没有运作的动力，不贪腐他一定会就走向这个混乱。那我再回到前面讲啊，我非常赞赏一个我不知道是人大代表还是这个政教委员，就是叫申金兰女士啊，我觉得她是这个党的真正的代表，她是人民真正的代表，她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这个代表，就是说从来不讲反话，从来支持党的这个决定，这就是党需要的，这就是人民代表他本身应有的这个职责嘛。反而一些人啊，假装在上面去当人民代表，假装在上面去当这个委员，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意见，提出一些是否改善的一些意见，我觉得那只是很荒谬的，那只是很可耻的。为什么呢？他一方面享受了中共的财权，装模作样；第二方面呢，他还似乎得到一些人的掌声，好像他在代表人民讲了什么话，代表政界讲了什么话。我觉得我们眼睛和脑子要清楚一点，只有申金兰这样的女士多一点，中国未来的变革才有希望。只有了凡是那些提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案子，以什么专家身份呐、啊，以什么明星身份呐、啊，以什么什么啊为人民不日夫的那么一种身份呐、啊，这个人多了，这是真正可怕的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像申金兰这样的人，申金兰多了，大家在这个体制认识的更清楚，大家在这个情况掌握的更清楚，对这个所谓的体制内的变革就不再抱有这个幻想。所以我在这个啊，对，
好，我们从你的话里听出来了嘲讽。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请各位尽量简短，我们节目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这次两会啊，这个好像这个氛围是有点紧张，有点严，所谓的严肃啊，跟前几届比确实雷人淋雨少多了、大家不敢讲话了，倒是那个毛新宇雷了一下，他说这个军队这个反腐败很彻底，我听了，我大看了一下，可能就是少有的雷雨吧，他还敢讲，但是他这个地位不同嘛，其他的好多这个政协委员我看的，以前还诙谐一点，我请到的时候啊什么还多一点，现在就基本少了，很不敢讲了，威权氛围越来越重了，谢谢。
好的，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再接四川的寇先生，寇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在这个美国之音有发挥意见的平台。就是我觉得和平先生的意见有一点偏激吧，我觉得，就是他说在国内的任何改革都不抱希望。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大陆里这边的人，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积极的面对身边的事情。
嗯，
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积极面对的。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在一党专政的情况下，一党的话能不能实现宪政民主？比如说，真的人大政协能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能够实现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话，我想让嘉宾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好的，我接下来就给和平一点时间，请你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我不是偏激，我是彻底。啊，我是通过在改革开放的这么一的观察，我就觉得呢，就是说中国如果不进行引进基本上的政治元素，任何的改革最终都是给这个体制变革的造成更艰难的这个转型。我们就看看30年以前，虽然我们的中国的经济的条件没这么好，虽然当时候我们跟全世界的交流还没有这么多啊，但是呢，我们对改革的期望是很大的啊，对于这个整个的这个民心。比较的一种上上一等精神的一个力量，体制转型在那种情况之下是可能会产生的。但是30年以后，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上出现了很好的一些进步，但是经济进步的同时，给这个体制增加了强有力的力量，使这个体制似乎变得，我们跟这种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进行政治变革呢？啊，我们不但是在国内似乎有了底气，可以继续坚持我们的独裁统治，然后我们在国际上，我们也可以用金钱呢去俯视和说嘛这个国际的这个位置上的成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的体制现在比过去30年变得更加艰难。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一是的经济发展，它经济有可能有一个周期，有可能有一个反复，社会上的某一些亲密的现象在某一种特殊时期它可能会表现得很好，但是情绪上人类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探索，这么多年的经验教训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一个公开和透明的政治制度，人们没有基本上的选择自由，没有基本上的舆论监督和没有独立的司法体制，一个国家要长期稳定是非常困难的。在很多国家极端的实行了民主政治，由于它原来专制的惯性和专制遗留的问题很多，都造成转型的困难。但如果不实行这个专制统治，那几乎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可以长期稳定，更重要的是不能长期公平下去。所以进行根本上的政治变革是我们每个人现在都面临一个最艰难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通过经济改革本身使这个专制统治变得硬化了，变得强化了，这是我非常担忧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在提出任何细节性的变革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已经没有意义，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造，在中国才有真正的未来和长期稳定和公平的未来。
张先生，我们只有一分半的时间了，请你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今天听到了好多的听众和观众，他们都认为现在中共的现有的政治体制行将崩溃，为什么民众会有这么强烈的感想或者印象？
我觉得现在政权接近于停摆，因为现在那个应该说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之下，腐败是它这个机器能够运转的一种润滑剂。但是现在呢，这个习的这个反腐败斗争，当然我们从正面理解反腐败是很好的，但是呢，在这个一党专政体制下的反腐败就造成了这个体制本身缺乏运转的动力了。所以呢，这个现在出现的所谓叫什么懒政怠政这种现象，就说明这个体制，因为人家本来入党来做官就是为了要发财的，现在你不让人家发财了，而且还随时有风险会被拿下来，那谁还给你干活啊？所以现在这个体制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网友们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体制可能会自己就停转了，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危机。至于说什么改革已经说了30多年了，反正我看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改革是要这个30多年的过程，所以如果是一个改革30多年都没有完成的话，它就已经不是改革了。
嗯嗯，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另外呢，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柴静被封杀，以及中国人在美国的月子中心被美国联邦政府查封这样的消息。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